我寻找宗教，不是因为宗教使我快乐。如果想寻找快乐，我去喝一瓶酒比较快，喝醉酒就比较快乐。我来是为了让羊得生命，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不要再只想要止痛药，一定要求根本的医治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来分享境界独立出品寻找真理还是寻求慰藉，作者李良达。
圣经中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说，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会渴。但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从信耶稣到现在，大多数人还是会渴。所谓的渴，不是嘴巴口渴，而是心灵干渴。耶稣也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就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但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真正在耶稣里得安息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在各处讲道时，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。第一件事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所以首先可能我们还不够柔和谦卑，所以重担还在我们身上。柔和谦卑是我们这一生很需要学习的功课。不谦卑的人担子比较重，在公司里指责人家说，你这事儿怎么做的，要是我绝对不会这么做，下次轮到你压力就很大，因为你上次夸下了海口。所以不谦卑让我们身上有很多重担。台湾有很多父母到老了压力都很大，因为还在管自己的孩子，在他们眼里孩子有各种不好。我说孩子再不好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如果你认为自己比他伟大，你的负担就很重。假如你谦卑地承认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一定比我好，那么你身上就没有重担，你就不会乱管。我的孩子是在美国结婚的，他生了孩子后，我们就很快乐地去看孙子。我儿子媳妇就跟我们说，你们俩不要乱管孙子，我们有自己的教育理念，孙子哭了不准抱。后来回来后，我们认为这是对的，美国人的观念是孩子哭绝对不要抱，孩子不哭才抱。孩子喜不喜欢爸爸妈妈抱？喜欢。这样他会越来越哭还是不哭？不哭。他发现不哭就有人抱，哭了就没人抱。可是我们是哭了就抱，孩子只会越来越哭。他以为我哭了，爸爸妈妈才知道要抱我。所以我们的观念没有比他们好。但如果我们骄傲，一去就会有很多问题，比如婆媳问题，我把你养大，难道教你孩子不会教得更好吗？如果我们骄傲，压力就很大，重担就很重。台湾人很痛苦，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比马英九更能干，总统怎么做得这么差？当你觉得自己比总统能干时，压力大不大？很大，因为你很想把台湾弄好，而马英九把台湾弄糟了。可是你又不是总统，啥都不能管，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生气，一到晚上就睡不着觉。但如果你谦卑地承认，如果马英九都管不好，我去管肯定会更差了，一谦卑就安息了，不谦卑就会有很多重担。第二，很重要的一点，你到神面前来是要找那个真正吃了永远不会再饿，喝了永远不会再渴的真理，还是只是要找一点安慰？很多人来到神面前都是人生出了问题。你要记得，耶稣是最伟大的医生，不是一个小医生，你不要只治标不治本。
耶稣是要彻底根本的解决你人生所有的问题，不是只把你现在的困难解决。但有很多人只希望现在的困难被解决。我失业了，牧师你帮我祷告让我找到工作，一找到工作他就不见了，不来教会了，因为他问题解决了。这样你将来还会渴，还会饿。所以我们要探讨这样的问题，人生是要寻找真理，还是寻求慰藉？否则你的问题会循环出现。你会说，耶稣的应许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什么我信了耶稣还是会失业？因为你的工作态度和以前还是一样，你没有改变。我们痛的时候，特别是痛到极点，我们才会痛定思痛，面对根本的问题，我们才会痛下决心，力求改变。可是当问题好像解决了，过去了，我们又会渐渐松懈。不到三个月，我们又回到了原点，原形毕露，问题又跑出来。我这十几年做了很多婚姻辅导，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找我做婚姻辅导的人，十几年来经常重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不是十几年前就辅导过你了吗？去年辅导过你了，今天又来。老师，去年回去我们过了一段甜蜜的生活，但现在又不甜蜜了，所以回来。我常说，你这样重复找我，其实不是根本解决的方法，你必须彻底改变。人要彻底改变，很困难。我辅导的一个家庭，每次辅导，弟兄甚至当场跪下对天发誓，我绝对不再打太太，第二天又打。人常常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人的内心有创伤，一碰到问题，他还是不会改。是我们太高看自己了。现在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，问题一过关就以为问题都解决了，其实问题远远没有解决，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伤害。所以你们来信耶稣，不要信得很肤浅，耶稣是可以拯救你的全人身心灵都医治的，他是要帮助你的人生彻底翻转改变，成新的人生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必须先舍己，把你旧的生命放掉。保罗说，我为基督已看万事为粪土，过去与我有益的，现在我当作有损的。人生彻底翻转，这样你才能真正蒙福，真正在基督里找到人生问题的解答。否则你的人生就会经常在原地打转，你不知道为什么。上帝用的方法和我们用的方法是南辕北辙的。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痛极叫爸妈苦极呼天，不要只求当下过关，你要求你人生问题真正而彻底的解决。我们多数人来找神，都是因为有问题走进了教会，有很多问题立刻得到改善。但请你记得，你人生的根本问题绝对没有这么快解决。如果你花了60年走偏了一条路，请问会在6天里回到正路吗？不会的。所以你需要浸泡在教会里，真理中，直到你的生命从内到外彻底被改变，你的人生问题才能真正的解决。上帝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。如果你只想解决当下的问题，不想面对你的生命，上帝还是爱你，他也会为你解决问题，但是受苦的是你。有人走进教会，对神说，只要问题解决我一定信，可是问题解决后他跑掉了。上帝没那么小气，没关系的。但受苦的不是上帝，而是你，因为你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，生命没有真正改变。C.S. 路易斯说过一句话， 我寻找宗教不是因为宗教使我快乐。如果想寻找快乐，我去喝一瓶酒比较快，喝醉酒就比较快乐。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让自己很舒服的宗教，最好不要来信基督教。全世界最让人不舒服的宗教是基督教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我从小生活在台湾一个拜拜的家庭，我妈妈就是传统的家庭主妇，我妈妈每天都要拜拜，可是很奇怪，拜拜的规矩随便自己定。后来为了推销黑桥牌香肠，推销员挨家挨户说以后拜拜不必用猪肉，用黑桥牌香肠取代也可以，挨家挨户都买黑桥牌香肠来拜拜，因为那些都是假神，随便你怎么改他都无可奈何。请你记得，来到基督面前，你面对的是真神，一切基督说了算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不是任何人说了算，你拜别的都是你说了算，你高兴怎么拜都可以，信耶稣可不快乐，一切都是耶稣说了算，一切都是圣经说了算。但是这才是人生真正问题的解决。路易斯还说，寻找真理，你最终可以找到安慰。寻找安慰，你既得不到安慰，也得不到真理，只会在开始阶段得到一些泡沫和不实际的思想，和最终彻底的失望。来信耶稣，请你记得，不是找吗啡止痛的，不是来得一时的安慰，当然他绝对可以安慰你，神是慈悲怜悯的神，他要把全新的生命系统叫做真理赐给我们。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，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不要再只想要止痛药，一定要求根本的医治。你当然是有问题才会走进教会，放下你的问题，投入委身你的教会。比如你上班工作刚刚被开除了，你的工作态度不对，当你到教会参与服事，你才发现这些人都是义工，没领半毛钱薪水，居然牧师说九点到，每个人都九点到，你突然发现这才是工作的态度，你再回到公司调整了自己的心态。投入教会的服事要记得一件事，不要跟牧师说我不会，永远记得这件事，没有一个服事是你会了才能做的，任何服事你就投入去做，因为你的生命因为投入才会改变，你的生命被改变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请记得，上帝特别喜欢用我们去做我们不会的事，因为如果你只做你会的事，请问是上帝得荣耀还是你得荣耀？你只做你会的事，你就会越做越沾沾自喜。保罗说自己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，血统纯正，而且他在最有名的教师加玛列门下受教，学尽了一切的律法，所以保罗最适合给犹太人传福音。结果上帝让保罗给外邦人传福音。彼得是加利利的渔夫，没受过什么教育，加利利人在当时是次等公民，可上帝偏偏呼召彼得给犹太人传福音。我们现在都是用自己的优点服侍神，上帝用我们的弱点服侍神，才彰显神的荣耀。当我们愿意把弱点给神用，魔鬼撒旦就攻击不了我们，打倒不了我们，因为我们最弱的地方已经有神的刚强，而且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软弱，里面的骄傲就少了。我要跟各位证明这件事，其实我这辈子最怕站讲台，你们现在看我的样子绝不相信。我当年最早的服事是在台湾基督之家，当时我在报馆当记者，长老们鼓励我服事，我就说我的职业是咬笔杆儿，我就做文字工作吧。基督之家的周报刊登寇监督的正道集，发到世界各地， 我除了负责编辑周报、青年团契的月刊、季刊等，反正全教会文字工作都是我做，做得如鱼得水，好快乐。我自以为这叫服侍，其实不是，但是我不懂，心里有骄傲，没有人做得比我行，而且长老真的把全部文字工作交给我。有一天，突然长老跟我说，李弟兄，寇监督写信回来说要你开始上讲台。我说不行啊，我擅长文字，站讲台不行。可是寇监督的话不能不听，我开始预备。预备倒不难，因为我每天都在整理寇监督的讲章，我居然很快写出一篇讲章。可是站上讲台对我来说却举步维艰，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老师选我去参加全校的演讲比赛，老师帮我写了一篇讲稿让我背熟。比赛前一天，老师叫我到他家里去，告诉我讲到哪一句话，手要怎么比，加强语气。第二天早上抽签轮到我上去，那时候都是先行礼，校长、教务主任、训导主任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开始演讲。两分半按一个铃，两分四十五秒按两个铃，三分钟按三个铃，按三个铃，不管你讲完没有，一定要下来。我一上去行完礼就全忘了，我又不敢下台，还愣在那里站着。一个铃我不敢下台，两个铃我还是不敢下台，到了三个铃，还是别人把我领下台的，整个人全慌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这辈子我啥事儿都可以做，但有一件事儿就是不可以演讲。我讲到那天上午，台下一千多人，听寇监督讲到三十年的人，我怎么讲？感谢上帝，讲桌很大，特别牢靠。台下每个人都说：“哎，李弟兄，你讲得很好。”没有人知道我的双腿从头抖到尾，还好那个桌子不会晃。那一篇讲完，我跟上帝说，今天要了我半条命，千万不要再来了。我差点心脏都麻痹了，可是上帝会不会听这样的话呢？通常不会，因为神要解决我们深层次的问题。因为小时候演讲失败的经历，我有一个很严重的自卑感，觉得我站在众人面前是不行的，这个自卑感伤害我很深。我念国中的时候，全校第一名，考高中考上师大附中，没考上建中。我在师大附中念文组，全文组全校第一名，考大学我考上政大，人家都考上台大。自卑感压在我的心底，让我连考十场。我们内心深处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上帝都知道。上帝不是要解决你当下的问题，他用各种方法医治你的心灵深处。所以我们来到神前，千万不要只想着得到止痛药，你要让生命完全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，让神的光可以照进来，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后来才懂得，神是要医治我极深的自卑感，因为那一次的失败让我从那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自卑感，这个自卑感让我每一次都临场失常。我还以为马有失蹄临考失常是正常的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从大一到大四，看到很多女孩子很不错，但是我从来不敢追女孩，因为自卑。能认识我的太太真是神的恩典。大四要毕业了，因为表现不错，学校的训导长很喜欢我，就关心我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他讲到我的痛处了。大学要毕业了，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交到女朋友。训导长就把我现在的太太介绍给我，把他家的电话写给我，我不敢追。训导长教我，让我寄一张学士照给他。
我就说，快要毕业了，在大学帮过学生会的忙，认识了你，所以寄一张学士照给你。一认识我太太，第一次约会她就跟我说，我是基督徒，你如果要追我，一定得来教会。我跟我太太说，我什么庙都拜过了，多拜一个也不差，就跟她到教会。我最初到教会就是带着这样的观念去的，去到教会这下就麻烦了。那时候我太太在学生会当副会长，在基督之家青年团契当主席。第一次去聚会，那一天是查经会，那个青年团契寇少恩、寇少涵都在里面，反正好多现在有名的牧师都在里面。那时候基督之家青年团契100多人，藏龙卧虎。第一次参加查经，每个人都能说会道，对圣经有很多领受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不晓得哪来的劲儿。我回去就跟我太太说，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懂，我什么都不懂。我太太说，你要读圣经啊，就送我一本圣经，但是他居然没教我怎么读，所以我回去傻傻的从创世纪开始读。还好上帝有恩典，我居然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决定信耶稣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我好像突然被一块大石头打到一样，我突然懂了。我寻寻觅觅信了那么多宗教，找了那么多神，我的人生还是很失落很枯干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所有的神都在天地之内，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神。突然被这句话打到，真正的神一定在天地之外。在天地之内，他跟我们一样被天地限制住，他能怎么帮助我？我一下突然顿悟了，决定信耶稣。然后我就发愤图强，3年内把圣经读了8遍。我太太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做记者，白天没事干拼命读。直到有一次小组团契里分享，轮到我主讲，我就分享了一段，把所有人都惊艳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大学的时候还在佛堂里混呢。我说因为我好像已经把圣经读过8遍了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我们信主这么久，圣经还没有读完8遍。我说我还以为要读完10遍，我还准备继续读，就傻傻的这样走。我这样傻傻的读圣经，预备了我后来可以站讲台，而上帝透过我站讲台医治了我的自卑感。请你记得，来到教会真的不要只求一时的安慰。希伯来书4:16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随时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但是希伯来书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不要只是这样，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这里说要竭力拼老命付代价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要只是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不要只是解决皮毛的问题。人若不为永恒的事劳力，人心里的价值潜能永远不能发挥出来。在自卑感之下，我有10几年不敢站上讲台，可是上帝把我的潜能发挥出来，不但医治了我的自卑感，而且教导我用我的弱点来服侍他。当我回头看，我今年60岁了，发现我最感恩的是这件事，上帝用我们的弱点来服侍他，从自己认为最弱的环节开始服侍，多么感恩呐！
时候，我用星星抬起头，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，我的天父关心我。生命是你所造，一切